青春期的女孩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真实的需要，常常需要做爸爸的你主动去关心。
真的，他离开了我们的视线，离开了我们的这个有效的保护范围，那就只有请天父去保护他。
请记住，他现在的家庭生活怎样，将来的家庭生活也可能会怎样。
你18年给他们这种信仰也是不容易变，因为你们信的是同一个神，你们相信的是同一本圣经。
是他出生那天起就请为他祷告，请上帝在各个方面指导你来抚养他。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我家女儿》。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我家女儿》。
家人们大家好，又跟大家见面了，我是日新。
嗯，安好跟日新上一期啊，跟大家介绍了一些爸爸们养育女儿的心得和经验。那当我们的爸爸们听到这些分享的时候呢，如果你也深有感触和感动，也请你记录下来，反复的思想。这一期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爸爸们的这些宝贵的经验。我们也整理了一下，主要是包括青春期、情绪与安全、信仰、恋爱和离家上学等方面。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些爸爸们所分享的经验。爸爸们，请记住，青春期的少女会在自己的房间里花几个小时做某件事儿，男人永远不会完全理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旦他身体开始发育，请不要回避他。认识他的朋友们中，同辈中，中学同学的影响力是最大的。提醒他，父女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和他一起开车出门，你就第一时间知道他每天在做什么。青春期的女孩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真实的需要，常常需要做爸爸的你主动去关心。如果你的女儿15岁了，一身黑色的打扮，脸上化的妆，做了发型，请不要轻易放她出门。请接受这个现实，女孩们高兴时会尖叫，糊涂时会尖叫，激动时会尖叫，害怕时会尖叫，突然看到某个男孩站在队伍里也会尖叫。当女儿特别生气的时候，和她一起坐下，听她讲一下发生了什么。请记住，你听得越多，你了解的越多。多陪她散步，如果你认真听她讲话，她会向你倾吐心声。她出门前，如果你不赞同她的打扮，请他回自己的房间换一身，但态度要温柔而坚定，清楚地告诉他，你希望他系上安全带，即使他穿着正式舞会的裙子也要这么做。永远不要骂他，不管你有多生气，也不管他做了什么，如果你骂了他，他会记一辈子。不要让他的情绪或愤怒把你排除在他的生活之外，他现在是最需要你的时候。是他出生那天起就请为他祷告，请上帝在各个方面指导你来抚养他。你要带他到教会，每周如此，他也许不像你一样热心，但是18年以后，那些信息会进入他的心里。当他请求你饶恕的时候，就饶恕他，这是他学习饶恕他人的最好机会。教他怎样为恨恶的人祷告，他们可能是他的同班同学，也可能是他的前男友。告诉他，有时候上帝会另有安排。不要遮遮掩掩地问他有没有男朋友，而你的揶揄让他觉得他应该有一个。如果他讨厌足球，现在却变成了足球迷，你要理解他，可以确信这与某个男孩有关。向他解释有危险的男孩，也有可敬的男孩，并告诉他两者的不同。如果一个男孩停下车，按喇叭喊他出来，你要出去向那个男孩解释，你的女儿回应的是门铃，而不是汽车喇叭。 要教会他看着男孩的眼睛说不，也要教会他如何尊重自我。面对他的恋爱生活，不要太情绪化，否则你会失去理智。一定要保持家庭传统，你和他都想不到这些家庭传统会对他越来越重要。请记住，他现在的家庭生活怎样，将来的家庭生活也可能会怎样。让他观察你是怎样对待你的妻子，学习一个男人应该怎样对待一个女人。记住，你就是关于男人的定义。如果你喝酒、抽烟、吸毒，那么将来他生活中的男人可能也会如此。当他还是初中生的时候，就陪他参观大学校园，准备好将来会有一天你不再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男人。这个时候请给他三把智慧的钥匙：一，不要全部相信所听到的；二，不要花完所有的钱；三，不要想睡多久就睡多久。看一眼他的房间，看一眼他的画、他的照片、他的纪念品，这是他的回忆，这也是你给予他的童年。记住，他离开你上大学的时候，你会伤心，但是你会挺过去的。告诉他，他是你的女儿，你会常常梦见他。最后，让他离开家吧。那听完了爸爸们的这些分享，日新兄是不是也感受很多？
肯定很多。首先第一个就是说，跟孩子之间的感情的纽带，就是说要从小就开始培养。这种感情的纽带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之间的信任，对吧？你们这种坦诚的，尽量坦诚的相互之间交流自己心里的想法，然后尽量多花一些时间陪孩子，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跟他没事去公园散散心。当孩子还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感觉，但是如果说你像最后分享的，当孩子上大学就会非常非常的明显。因为到孩子上大学的拿着行李出门，或者说拿着行李上了飞机，或者拿着行李进入校园那一刻，你就知道，哎，这个孩子他18岁了，真的是跟他相处的时间就非常非常的少。那么当他进入校园，尤其是像我女儿上大学，坐飞机要坐4个小时，就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实际上那你就知道他进入校园以后，那就完全进入到他自己的一个生活的环境里。那么这个时候这种情感上包括交流上，那就会很大的被压缩。那么因此呢，如果说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没有建立很好的这种情感的交流，那么大的时候，那么孩子就会很难形成一个习惯再去跟父母主动的交流。你像我们家的孩子还可以吧，但可能跟母亲交流的更多一点。你像就是发生在昨天的，昨天晚上他主动的打电话回来，打的是我老婆的电话嘛，他们俩就聊了一会儿，然后就聊他学校的生活呀，然后我老婆给他一些建议啊，希望他尽快的找到一个大学生的团契。加入到团契里边去，大概聊了4-5分钟吧。聊到最后的时候，我女儿就说：“要让我跟爸爸说两句。”她就跟我说嘛。但是我当时就犯了一个错误，我呢实际上还在忙工作上的事。然后我把电话就放在我的前边，是视频嘛，我就跟她说话，可能有点心不在焉，她就跟我说了两句，她就说：“那我先不跟你说了，那爸爸先这样吧，就再见吧。”那她就挂了。挂了以后，我老婆就说：“我这好不容易打电话，还主动说找你，你也不关心。”是，我说心里边特后悔。然后晚上呢，就给他发了一个短信嘛，我说那个你要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然后我说你随时打电话，什么时候想打什么时候给我打。然后呢，我还说了一个，就是说我以你为骄傲，然后 I love you。我女儿还挺高兴的，因为我没有当她的面跟她说过以你为自豪，我爱你，我们当面没说过。这话到我嘴里我不容易说出来，知道吗？
是，
因为这辈子我没听过我父母说过。跟他我面对面说不出来。但借昨晚的机会呢，我就把这些都说了，给他发过去了。然后他给我回的是 他说那个我爱你，现在没法给你打，他说我现在正吃饭呢。我知道他跟我挂电话，他去吃饭了嘛，跟他就说了两句，还挺好的。我觉得对于男性，尤其父亲跟女儿不太一样，可能母亲就比较容易说得出来，但是你要父亲，你让我说我爱你啊，我爱你，我爱你，小的时候可能行，
是，
但他到了青春期，这话好像越来越难说出口。然后你像以你为自豪，实际上他上的大学是很好的大学了，专业也不错。当时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抱太大的奢望，他一定要上什么大学，一定要上什么专业，我们都没有。包括现在也是，他现在上了大学，我就是经常跟他说："我说那个你啊，不用规划的太多哈，先别想以后要不要再读什么硕士和博士。我说你先把第一年先读下来。"因为国内是严进宽出嘛，这边是宽进严出。进去以后，孩子抑郁的、读不下去的、半道辍学的、换专业都有。我说你先那个脚踏实地，先把第一年先读好。当时之后他走了以后呢，我有时候想起了他，进他那个房间。通常呢，大了以后嘛，就是上高中以后，基本上进了房间门就关上。像你说的，可能在里边待几个小时，你也不知道他干嘛。有时候可能他在看视频，跟别人聊天，有时候在学习，那你也不知道。但是他现在走了以后，进他那个房间，还是有一些伤感的。像你说的，我觉得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大家去适应。但是我觉得孩子今天不离开你的城市，去别的城市上大学，你早晚有一天他要离开你的身边，可能要跟别人结婚、去工作。去有自己新的生活，总有那一天。我觉得，既然自己的女儿选择去另外一个城市上，那么我们就给她情感上的支持、经济上的支持，还有这个每天的祷告，都要为孩子的学习、生活、属灵生命祷告，这个是很重要的。以前都可能没有这么迫切，但现在每天都会为他祷告，因为真的他离开了。我们的视线离开了我们的这个有效的保护范围，那就只有请天父去保护他。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那就请天父去帮我们做。那么现在真的是感觉只能交托了。
为此受苦受
刚听日新用分享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孩子大一点的时候要说出我爱你啊，我以你为骄傲啊，其实不是很容易。中国男人的这种情绪都是比较内敛的，另外我们从小也没听过父母跟我们表达，我们也不太会表达，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情景下去表达。但是我觉得你给女儿发的短信，女儿应该是非常开心的，因为她知道爸爸在我大了之后就不说了，但是爸爸今天跟我说我爱你，我以你为荣，我以你为骄傲，其实做一个女儿应该是非常非常开心，因为她非常非常在意爸爸对她的评价以及她在爸爸心中的一个地位。你别说你女儿已经上大学了哈，你像我女儿五年级的时候，有的时候她经常也会问我，比如说她今天考试考得很好，把卷子拿过来给我看，爸爸你看我这有20个题我对了18个，你为我骄傲吗？我说是，我为你骄傲。然后画一幅画也很好，也拿过来给我看。其实我知道她特别特别在意爸爸对她的评价，但是有的时候呢她也惹我生气，然后她也过来问我，爸爸我错了你能原谅我吗？哎，他就伸过来手抱我了。尽管我那个时候心里还会生气，但是也就如我们给大家分享的一个爸爸的经验，就是说还是要去饶恕他，因为你饶恕他的时候，他才学会怎么能够更好的去饶恕别人，以及如何学习饶恕这个功课。我觉得女儿在我们陪伴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做得遗憾的地方，特别是在我们听了这么多爸爸他们这些美好的经验分享的时候，再回想我们自己，我们肯定有太多的地方做得不够好。但是女儿已经大了，或者是这已经成为过去时了，那怎么办？我们只能是做好当下我们能做的。你像我还有一定的时间去改正再修正，你像日新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是珍惜每一次跟他聊电话的机会，或者是他放假回来我们跟他短暂相处的机会。那么等他大学毕业，他一旦成家之后，他可能跟我们在一起相聚的时间就更少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我觉得日新兄啊说的是对的，当我们的女儿离开家的时候，我们只能迫切地为他们来祷告。因为不像小的时候在我们身边我们还能够看得到，早上送上学，晚上接回来，周六周日也有很多时间跟我们在一起，但是现在你会发现除了放假和打电话，可能我们就不知道孩子在这段时间在那个新环境里他做什么了，那我们怎么办？只能把孩子交在上帝的手上。我觉得我们做父亲的这颗心对女儿的这个爱啊，我觉得是一辈子的，就像天父以永远的慈爱来爱我们一样。所以说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天女儿会离我们而去的时候，那现在我们很多的听众，我们的女儿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好好的去陪伴他们，好好的养育他们。很多的时候女儿会把我们惹生气，但是作为爸爸我们真的是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尽量不要骂他们，尽量不要有肢体的动作去伤害我们的女儿。也正如这里的一位爸爸说，如果我们骂女儿一句，她可能一辈子都会记住。另外呢，她会按照爸爸的影子去找将来的伴侣，那我们更需要好好的去爱她，让她带着爱心去找他们的另一半。
是像那个刚才安好你说的，孩子犯错以后主动张开双手说那个你还爱我吗，或者说来寻求你的这个饶恕和认同，我觉得那个是建立父亲跟孩子信任感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尤其是让孩子自己犯错，他就会看看我在犯错的情况之下我的父母是不是还爱我。如果说那个你多次的把这种他的试验变成了肯定的答案给他，就会让他形成一个正向的反馈，就会觉得像天父对我们这种不离不弃的爱，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什么时候回转，他都会等着我们。无论犯多大的错，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父亲面前，我们都可以回转归向他。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孩子在小的时候觉得呀这这么小，实际上一转眼女儿已经上大学，儿子也上高中。而且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咱们现在做父母的跟孩子这种在一个屋檐下的生活，基本上 从18岁开始相对独立，就算是他住在你的房子里边，跟你的沟通啊，跟你的连接啊，就不会像孩子这么小的时候那么强烈。那么反过来，为什么要说这个？就是说，当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把我们跟孩子的这种纽带做得越粗越好，因为随着孩子长大，随着孩子离开家庭，也不知道他以后去什么地方工作、生活、学习，那么这种纽带实际上会逐渐的没有以前那么结实，你们之间的联系的时间也少，你们之间共同分享的话题也会越来越少。所以当孩子小的时候，尽量把自己跟孩子的纽带建立的越强就越好。有一些东西实际上是不太容易随着时间、随着孩子长大、随着孩子跟你的这个物理上的距离有变化的。你比如说血缘，这个首先是不会变的，对吧？它永远是你的孩子，一辈子不会变。另外一个我觉得不容易变的就是说，你18年给他的这种信仰也是不容易变，因为你们信的是同一个神，你们相信的是同一本圣经。所以无论是你的血缘这种天生的与生俱来的东西，它不太容易变。另外一个就是说，这种后天形成的这种信仰也是不太容易变的。
我们作为爸爸，无论是养育我们女儿还是儿子，其实我们都知道早晚有一天他们会离开家，自己独立的去生活。那么就趁着他们在家的这段时间，作为爸爸，作为妈妈，我们就把他们的身体健康培养好，再把他们的灵命健康也培养好。所以说也盼望我们的爸爸们妈妈们也听一听这些过来人他们所分享的养育女儿养育儿子的经验，然后在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给我们一定的帮助。
是的，
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谢谢各位，再见。
几年后，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